澄清，我不应该被称为牧师，但是我是做牧会的工作，我也相信自己是神所呼召拣选的传道人，也很可能会一生做神教会的工作，但是这不要紧。我谢谢李弟兄，谢谢各位弟兄姊妹的扶持。我今天晚上想跟大家一点的分享我自己的经历或者是见证，是在基督徒成长的道路这个方面。那李敦牧师跟我们分享是如何在神面前预备等候，有一个扎实的一个生命来踏入工厂。那赵丽姊妹跟我们分享的是在服事当中如何的得到神的祝福启示。那么我自己盼望是用这简短的时间，把一个人刚开始信主之后他一个生命追求和成长的道路有一个基本的点有一点的分享。那我相信这是在许多的弟兄姊妹心里面所问的一个问题，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经历上，我们都常常有的困惑。我自己也受过这样的很多的困惑。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第一，在我信主不久之后，我父母是家庭教会的可以说负责的弟兄姊妹之一。那么我是79年在长沙教会信主。那么在那个时候当然有很多的不方便，很多的这个局限，没有圣经我们有圣经，但是没有任何的解经的书或者是材料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当然里面就有很多的问题，就像我们每一位一样，受过基本的现代的教育，我们对神有很多的问题，那么不明白。但是每一次问很多的问题，我的父母总是不能给我一个基本的回答，我不是说圆满的回答，不能给我一个基本的回答。那我问的很多的问题当然是哲学的问题，当然是人在现代生活里面的很多的思考。那我有一次非常的恼怒非常的frustrated 所以跟我的母亲就争执起来。我说你们自己信了这么多年，我相信你们没有不良的居心，但是你如果教给我，你就让我明白。那我记得那一次在我们家里产生很大的一个沉默和痛苦。我记得我母亲给了我一句话，就是诗篇119篇里面讲到，我们如何如果渴慕他的话，持守他的话，行他的话，那么我们神就会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路径，一个转机。那么他就说了，你比你的师父更明白，你比老年人更聪明，你比你的敌人更通达那次的时候我就开始琢磨这句话，我如果圣经是真的，我为何不抓住这句话，我就真实的去琢磨，去默想，去行这句话，那么这个我的路就开了那个时候这是第一个的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里面的一个困惑。那当然在刚开始的时候是需要有愿意和信心去寻求。那么第二个例子，就是在大学的时候，那么离开了父母，那么父母本来是家庭教会，至少每个星期天我们可以，我家里四口人，我们可以四个人坐在一起可以敬拜可以交通，可以有个家庭的教会。但是离开了家到武汉去念书那就不行了，那就没那么容易见和弟兄姊妹见面，那没有，就基本上断了来源，连最起码的来源都断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有很困惑，那么读圣经像读天书，祷告像遇见一堵墙一跪下去头脑里就万马奔腾那就收不住我只能够记得的就是第一句话主啊，最后一句话阿门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记得所以这个是对我是很大的困惑。那么这样的话我又问我的父亲，那我又非常的痛苦。那么他说，你每次读圣经你就向神求，向神求，求神开启一句话让你今天能够靠着这句话得着供应，得着生活。那弟兄姊妹，你们不要以为我们是在美国这样很好的这个条件的里面，我们可以听很多的磁带，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书籍，但是未必你有时间，未必你的心是开了，未必那个信息对你说出来了 所以同样我将这样的经验分享给弟兄姊妹，就是我当时所做的，我也劝勉许多的弟兄姊妹可以同样的学，就是当你真正的在神面前祈求的时候，你可以求神，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求神，你让我明白一句话。所以有这样的诗歌是吧，就是这个叫做主耶稣活羡慕活在你面前，有一句话里面就是说求你用你的亮光照亮每一句，这个话那书就向你打开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每天早上我就4点钟开始起来祷告，这是没有办法，因为我里面饥渴，这不是人教来的，也不是你自己学来的，每天早上4点钟我就起来跪在那里祷告，我就一直祷告，就是神啊，你今天早上你给我一句话可以明白。那么慢慢圣经就一句一句，一章一章，一篇一篇啊，一卷书一卷书向我打开，那我就看见神所赐的话语里面很深的奥秘，很深的关联，很多的亮光。那直到今天我的根基可以说跟那个时候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这是也是在没有来源的情况下的一个啊，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是活的，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不会跟我们捉迷藏啊，他一定要供应给我们，但是你的心如何，你的心如何。那么第三个例子，我简单的举这样的例子让我们知道，在北美很可能甚至在海外，我们有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每一个团契和教会所面临的都是牧人不足。我们可能在相当一段的时期，我们不可能期望，我们可以祷告，但是很可能神是说你自己起来，但是很可能神要给你的信息不是借着别人，而是借着你自己单独面对神，亲近神，追求神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在教会里面讲道讲了很多，心没有开的还是没有开，心开了的就开了，他开是因为他饥渴，他开是因为他追求，不是因为你有一个好的或者很特别的一个 message 或者一个牧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方面要知道，在北美这样的环境里面，可能有相当的一段时期追求得到饱足的是你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因为主耶稣说啊，这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他不是说有牧人的地方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所以心灵饥渴的必得饱足。所以这是一个例子。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当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遇到教会的侍奉，我也开始参与教会的侍奉，但是我实在是没有路，我知道神给我的呼召，我也很清楚我的托付，但是没有人训练造就，没有啊。我也希望进入神学院，直到今天神学院是向我关闭的啊，不要以为我填了一个表就会有，不会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有神就是这样很清楚，他就把这个路关掉，所以我非常的痛苦，又把我放在一个沙漠的地方啊，没有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啊。在这个时候我非常的苦恼。那么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聚会，这个聚会是我父母从中国大陆帮我联系好的一个退休会，让我去见一位他们非常尊敬的一位这一个神的仆人，希望我跟他去学徒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结果我一个人在当时，我太太没有来美国之前，我是拒绝自己到一切的地方去旅行，我一定要等他来以后，我是这样，所以我不出去。所以那一次我是忍着心痛，我一个人从开一辆破车从 New Mexico 一直开到 Santa Barbara 去参加那个聚会。但是我见到那位牧者，那位神的仆人，他非常的和蔼，非常的亲切，但是他好像给我一个 message， 你找错了，你应该去找神，这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神的仆人。所以那一次聚完会之后，我这已流着眼泪出了Santa Barbara，我在好像有这样一个心愿，我就再也不去找人了。所以我从此我就在 New Mexico 那个地方专心的寻求神，单独的面对神。弟兄姊妹，你我可能在今后的一段时期，我们可能都会遇见这样的情形。无论你是在神学院，无论你是在哪一个很好的一个教会，你自己的心灵必须在神面前是赤裸敞开，是饥渴，是不住地寻求。那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你的心灵会得保住。耶稣基督又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是神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说，你得见神不是因为你在什么地方，而是因为你的心是否是清洁的、清净的。这个是神的话，天地 都要改变，唯有神的话不改变。啊，我今天我想简单的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经历，是从三个方面来看一个基督徒成长的路，特别是你自己的追求。当然我们绝不否认，我们非常的appreciate， 非常的需要教会各个方面的帮助，甚至这样的培训营。但是一定知道在追求的路上，你必须经过那一个单独面对神的一个时候。那么这个这样的一个经历是必须的。我想对于很多的弟兄姊妹，需要经过三个简单的或者比较清楚的一个阶段，你可能才会比较丰满完全，比较平衡。那第一就是心里的相信，第二就是心灵诚实，第三就是心意更新。我们每个人，你无论是做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就是你自己满足你讨神喜悦的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也好，或者你是作为深受托付要去工厂上服侍也好，我想我们这三个的阶段我们是没有办法回避掉。心里的相信，心灵诚实，心意更新。什么叫做心里的相信？因为我们许多的人，包括我自己，都是从头脑入门，或者我们至少来说可以头脑是相当的重，因为我们所受的训练是这样，我们的习惯是这样，我们的惯性是这样，所以许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从知识上、观念上、一个概念上来接受，我们很容易就在知识体系上我们增加一个结构，我们很容易是这样。但是我想我们听的也非常的多，这样的一个真理或者这样一些的原则，这样一些的概念是很不容易到我们的心里面去。但是基督教的信仰是心灵的信仰，不是一个知识的信仰，所以这个是我想是一个非常非常对我们每一个人是关键啊，是一个关键。或许你自己还意识不到啊，我就跟不少的弟兄姊妹在交通的时候，我说你是头脑的相信，听话的人还听不懂。我自己也是被人说你这是头脑的，我也听不懂。我也发现有一个传道人对一个非常属灵有追求的一个老姊妹说你这是都是知识，他还听不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我们听懂什么叫头脑，什么叫做心里的相信，就是你真实的在你的心里面100%的你可以自己的幸福说，神是绝对真实的，神是绝对爱我的，神是绝对是全能，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我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其实并不是心里相信。你如果真相信，你就不会是这样生活，你就不会是这样子想。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到最后，我们满身的抱怨，你说是我们相信吗？你不会是相信。你如果是给予给予付出，付出到一个地步，你说你再问一个问题，他给了我什么？如果你在问这个事情，就表示你没有真正的相信，或者你信的那个程度不够。为什么？因为你不相信神的主权，你不相信在这一切的事上是神一定掌管。或者你在追求，你说如果问这样一个问题，假设我追求到一个地步，追求到像这个传道人怎么办？假设我追求到一个地步要我奉献怎么办？是吧？这样就是表示我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相信。因为经上记着说，信靠他的人必不知羞愧，你信不信？你如果信，你就不会说这句话。所以你发现许多的事情我们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全心的从骨子里面的相信，我们许多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神的磨练对付，我们需要神将我们整个人做分别的工作。因为神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就是做分别的工作，将天和地分开，将空气和水分开，将有生物和无生物分开，将动物和人分开，同时他将我们的头脑和心灵要全然的分开，直到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心里发出的。所以我们就意识到保守你的心是何等的重要。所以这个从心里的相信是非常的必要的，非常的真实的。有的时候我们是从头脑的，有的时候我们是感觉的，我们感情 我们在情感上觉得神很爱我们，我们好像有很多流不完的眼泪，我们好像有很多唱不完的歌，但是当这个感觉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好像神远离我们，好像神不存在，好像神不爱我们，这样的事情是太普遍太经常。所以这一切都是让我们知道，相信不是凭着感觉，不是凭着头脑的知识，也不是凭着你自己的毅力。那么我简单的做一个的见证，这是改变我整个的信仰的这个道路啊。这个简单的来说，这样的一个见证使我从那个时候开始直接的面对神，在每一件事情上我就相信，我祷告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听。你有没有的时候发现你祷告的时候你心里在想，到底有没有神呢、啊、他到底听不听啊，我到底是不是在念经。那这个见证当然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是听过，但是我是很简略的啊，有一点的分享。那这个因为这一个见证是我所有心里相信的起头，真实相信的起头，所以这就使我成了我属灵经历上的一个转折点。那么这个就是我自己婚姻的见证啊，就是我婚姻的见证。那么我们婚姻，我们在问这个婚姻的时候，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婚姻有许多的不同的婚姻观价值观。那么我在当时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心理的要求，就是神是不是真实的，神是不是真的爱我，神和人是不是可以发生关系。我怎么知道神是真实的？他一定是说他引导我的路，他一定向我显现，他不是给我捉迷藏。我怎么知道神是爱我的？我的所有的需要他都知道，并且他会预备，这是我们可以说教会和圣经的基本的真理。但是实际上我们有没有经历，实际上这是不是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不需要争论，不需要疑惑的啊，这个是需要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单独的面对神。所以这样一个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么那个时候我自己为婚姻就祷告了5年，那一直祷告，越祷告我就越慌，越慌啊就好像越不知道怎么祷告啊。那这个为婚姻祷告5年，那是个很大的代价啊，很大的代价。那么当时我自认为是被神在中国大陆留下的一点点那个种子啊，所以呢也可能就是为神呢、啊、那就是单身的独生的，那就是存那个信心的种子，就是不要结婚了，因为不可能的，因为到教会去看都是年纪大的啊，那不像现在啊，不像现在啊。那么简单的说，我是非常简单的说啊，这样一个婚姻的见证。那我继续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在一直在问，一直在思考，一直在默想圣经。我觉得我所拣选的这一个信仰，我所被感动的这样一位神和圣经，不可能是假的，不可能是假的。但是为什么不能在我身上？为什么我看不见那个出路？为什么我经历不到？那这个是我非常困惑的。所以我里面有一个选择，我要不要就随便。那我父母给我的一个要求是，你一定要跟姊妹，也要跟一个姊妹，所以我就很顺从他们。那这样顺从当然要付代价啊，当然要付代价。哎，那么这样在这样的情形下，我自己就有一个定义，就是我愿意尽一切的可能走到底，在婚姻的事上寻求到底神是不是听祷告，到底神是不是预备，到底神的心意中是不是有他已经为我预备好的一位姊妹。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就一直的挣扎，一直的祈祷，一直的就是这样5年。那么这里面的情形很复杂，所以我不能多讲啊，没有时间多讲。我盼望，我也战惊恐惧，我盼望有一天我能够写出来，但是我非常不愿意啊，我非常不愿意。但是神的见证是不能隐藏的，灯是照在灯台上啊，不是在放在斗底下。所以这样一个婚姻的见证在当时那就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信心的挑战。我就发现所有我信的都是在头脑里，我第一次发现不是真实的。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姊妹，如果你遇见一件大事，这实际上是你的福气临到了，因为你可能从来没这样在神面前祷告过，可能你从来没有这样全心的投入到神的里面去，你从来没有看见我们人是如何的小信，但是他仍旧可信，你从来没有经历过啊。所以在当时我自己就 有很多这样的挣扎呢。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有一位长老为我介绍了一位这样的姊妹啊，那就去这样去叫做谈恋爱啊。当时我说感谢神啊，毕竟还是有谈恋爱的啊，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形，所以我们就这样谈，但是也不知道怎么谈，不像现在的人很会谈恋爱啊，我们当时人是不会谈。啊，所以我们两位啊就被推到一个房间里，关上门。那我们只彼此还没有介绍，就很紧张，越紧张越不能说话，越不能说话越紧张，所以就是坐在那里，就是两个小时，就是一句话也没讲。啊，那么不但是这样，后来每两个星期见一次面，一共是两年，每一次都是两个小时都没有说话。你们相不相信？都没有说话。当然你不能说是上车请上车，我们看当然这些都说，但是一坐在那里一句话都没讲。我真是这个经历对我的是终身难忘，所以我就觉得这一个是有一堵墙在那里。我到了一个地步，我就觉得这很可能不是出于神的，很可能不是出于神，但是也不知道啊，也不知道，也没有人很好的有一个像现在的婚前辅导，也没有这样，所以当时是很痛苦。但是我在神面前真实的去祷告，我里面觉得应该放下，并且放下是平安的，是平安，所以我就把它放下了。放下以后之后，当然这又产生一个危机，就是放下以后你都没有了，你连不说话的对象你都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对我来说非常的这个挑战。所以有一次我去一个传道人的一个西国传道人的家里，我就谈我自己刚刚放下。我当然里面一方面是轻松，一方面也是非常的痛苦啊，因为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那么这一位传道人就问我，那说那你在祷告中你向神祈求的这个配偶是什么样一个配偶？那我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不是姊妹就可以了吗？难道还有别的吗？所以我实在不知道啊。但是我想真的，他说假设神把不同的姊妹带在你面前，你知道是谁的？那我说也是啊，这说的也是非常，但是我们只是没有这个环境而已，是吧？所以当时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下意识中间就脱口而出，我就说出了五个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一个 criteria就是如果是神所配合给我的，那他一定是在五个方面成为我的帮助啊，成为我的帮助。那当然这个我不能很仔细的我也可以很仔细的我也可以很仔细的，就是很简单的跟弟兄姊妹，第一请大家不要笑啊，可能也不好笑，是吧？第一，这个姊妹一定是要有异梦或者异象，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有异梦异象，我也不知道，我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啊。第二，这个人祷告了是很清楚蒙神垂听的啊。那么第三这一位姊妹是很清楚有神话语的这个印证，换句话神对他说过话，并且神的话成就在他身上。那么第四，就是要带领我的这一位传道人要同意。那么第五，就是神或者借着打雷，或者借着圣经直接对我说话。那当我一讲出来，我就自己都惊呆了，我说不可能结婚了，因为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当时非常的惊慌，我说这个是不可能的，神怎么可能对你说话，对不对？你还信主没有几年，信主多年的话很可能神可能对你说一句话。所以我当时是非常的紧张，我想这下完了，所以呢我也许呢就结一个婚算了，也不要做见证，我就灰溜溜的就是这样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不久，非常快的不久，实际上那就我就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就是在我当时在读圣经的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读到创世纪讲到以撒在娶利伯家这一段的故事。那么平时我都读英文读中文，因为我当时被神呼召，我很清楚是在我的这个托付是服侍中国人，所以我不觉得我会到其他的国家去，所以我有机会我也不去我是一心就是在中国大陆坐牢也好怎么也好我是这样的但是那一天，但是我是英文专业的我是英文专业，不可能不读英文的，但是我是 限制自己不读英文圣经。那那一天中午我却拿取英文圣经来读，那我读到那一段的时候，就突然有一个特别的非常特别的一个感受，一个很清楚的感受，就是神对我说话了，借着圣经上的，他说什么呢？英文上面就是 Take her as his wife and loved her。 啊，这句话我一下整个人我都现在还记得，在震动，在颤抖，全身子的颤抖。我说神对我说话了，我说很清楚神对我说话了，是我的婚姻，但是他是谁呢？对不对？ Take her as his wife， 那是什么？谁是 her 呢？对不对？我就往前面找一找，是 Rebecca。 如果我读中文圣经就不可能知道啊，利伯加我也不知道是谁，但是 Rebecca， 突然我就想起一个姊妹啊，这个姊妹有一次，只有一次告诉我她叫 Rebecca， 因为我不喜欢啊，我对，我很喜欢圣经的名字，我并不太在乎英文的名字啊，我很喜欢中文的名字啊。那这位姊妹她叫 Rebecca 啊，我突然想到 Rebecca， 我说 Rebecca， 我说不得了了，发生大事了，那我现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啊。所以看到神很奇妙的一个安排，就看到前面那位传道人讲，假设神把不同的姊妹带到你面前怎么样呢？你怎么样分辨呢？啊，这一个 Rebecca 他们是双胞胎，他们长得一模一样。你知道在当时啊，这现在结了婚不一样了，那就是有丈夫的形象了。这个在当时，这一个我是非常清楚。我在当时有一次分辨他们之后还祷告，啊，我没办法分辨他们出来。所以他们两个在你面前，你怎么知道是谁呢？哎，那么这一个当时这个情形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震撼。那么弟兄姊妹，这只是一半的故事，他那一半还有另外一半的故事，是吧？当然我们不是在这里讲故事，但是这一个在当时来说，我是非常的震撼。神对人说话，神对人说话，神是真实的，神跟人是有关系的，神是预备，他是实在的。所以在当时这样的情形下，我自己就非常的信心十足，所以我就给家里写了信了，我说我的婚姻已经定了，我知道是谁了。然后有一次啊，我们很早就约的，我们跟几位姊妹，其中包括Rebecca， 那么一起我们出去有一个郊游，实际上这个郊游是到外面去敬拜啊，是敬拜，所以我们就去。那去的那一天那我们在那敬拜赞美唱诗啊，我们一起就分享啊。到一半的时候我就问 Rebecca， 我说神把我们两位的事情已经告诉我了，那么呢现在啊，请你把你那一半告诉我啊。那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非常清楚，那一定他有那一半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说神这个其实在九个月之前就已经告诉我是你，只是我一直在神面前祷告，就是神要将这个同样的信息要告诉弟兄，是这样的。所以我一点不知道啊，这是一个见证啊。当然这个见证对我来说是使我属灵的这个追求的路上是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神是真实的，我们可以单独去面对他，我们的祷告是蒙神垂听的，这个是非常的真实的啊。这一个可以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机。所以从今以后啊，我的追求我就里面去看我是不是真正的相信神的话。所以从那个以后神的话就变得真实。神说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信不信啊？这个就是要看你信不信，心里真的相信。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结婚11年没有孩子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结婚11年没有孩子啊，在这种情况下我有点像李牧师、李善求牧师一样啊。我这个有很多的原因啊，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方面是我自己这方面生理的障碍啊，是我父亲是解剖学教授，他知道我是有这样的问题，是吧？但是我们是11年没有孩子，那我们有一天发现我们 ready 了，在神面前我们就去求，那我就求啊，我就说我们要向神求啊，求也有孩子，那我也像李牧师一样，我说最好是双胞胎，一次搞定，是吧？那么李牧师大家记得是挪亚这个方舟 啊，那么我就想啊，这个是主耶稣说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后，这个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事都要加给你们。所以我要是双胞胎啊，我就是要是先求后加。当然的侍奉，是神所喜悦的，是圣洁的，信不信？所以在那个时候，这所有的话就变得真实。啊，诗篇第一篇里面讲啊，如果是一个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啊，不做邪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被为有福。什么样的福呢？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你我虽然可能在环境上有局限，有牧养的局限，但是你我却可以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那么这个信不信？因为他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并且凡他所做尽都顺利。这个是对你我的挑战，对你我的挑战，是不是真实的从心里相信？如果真实的相信，我们的生活就会绝对的改变，我们就会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回转，是这样的。那么简单的，我主要是要着重在心里相信这件事情。我附带的讲一讲心灵诚实和心意更新，因为时间的限制，第一个，第二，我觉得最根基的是相信，最根基的是相信。心灵的诚实，简单的来说，我们很容易有一个模仿。我们也痛恨一个形式，但是相反，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很容易模仿一个形式。我记得我在做康信署的时候，我就模仿很多的形式。我就发现，我们必须是从心灵的诚实来做一切的事情，来祷告，来读经，来交通，来服侍，来帮助人，来面对神。一定是要从心里的诚实，所以。我自己的经历就是从模仿到自发，一定是自发的。如果我没有感动，我就不做。我虽然这个不一定对，但是我没有办法，我不能模仿，我也不能落入那个形式的里面。所以最开始以前，我在家庭教会聚会的里面很喜欢听诗歌，但是我没有办法唱诗歌，我不喜欢唱诗歌，我不敢唱。所以我每一次啊，就坐一个小凳子，把头夹在两个膝盖中间，我就抱在那里，我就坐在一个黑角落里。但是慢慢慢慢头就抬起来了，慢慢慢慢眼睛就开始舒展，慢慢慢慢口里面就有声音出来。这个是从模仿到自发，是自发的。所以在我们属灵的路上也是有这样的心灵与诚实，有这样一个关键的。我们很容易模仿，我们很容易模仿教导，很容易模仿侍奉，很容易模仿属灵的词语。所以我发现有一段时间我的祷告里面都是有个固定的词语，我就发现不对，这不是我的里面的话，我重新来，我重新祷告，我是从心里面发出的等等。那么同时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讲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同时有一种翻译是借着圣灵和真理来敬拜神。换句话说，不但是我们要从这个要有心灵的诚实，还要有真理。那我们不能就是说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是喜欢团契，我就是不去教会，我就是喜欢被喂养，我就是不服侍，我就是这么样，你怎么样？那不可以这样。为什么？因为是根据真理，不是根据你我的喜好。所以这一个根据真理是对你我的挑战。既然神是真实的，既然神是全能的，既然神的话是要存到永远，你我必须第一是诚实，第二根据真理去面对它。那这是我去面对它，骄傲啊，还有就是自我，还有就是这个人的活动，人的很多的自我的东西，那这些在神面前都要学习，是根据真理去处理，去根据真理去解决，去改变。那么这个是第二个方面，是心灵的诚实。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举出很多的例子，简单的举一个例子，很快的，实在是我要抓紧时间啊，简单的举啊，好，我最后就结束哈。第三就是心意的更新，心意的更新可以说是我们从心灵里面出来，一定要带到行为上。但是许多的基督徒就成为这个没有翻过的饼，只在心灵的里面，就是没有在行为上，没有在生活的里面。啊，这一个是极大的对基督徒或者对这个神的见证的一个损坏。 我们自己的传讲也没有见证，所以保罗说你要谨慎你的教训啊，和你自己和你自己的教训啊，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这样既能救自己又能救听见的人啊。所以我们许多的时候有了心灵啊，并没有带到行为上，这个是心意的更新要改变，许多的观念的改变，夫妻的生活、家庭的生活、社会的生活，我们许多的时候只是在教会的生活。那么这一个我想我就停在这里，但愿神恩待我们每一位在他面前真实追求的人，那他是信实的，他绝不使我们失望。愿神祝福，谢谢。